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今天的你过得如何呢？是否有发生什么事让你觉得力不从心、垂头丧气的呢？就让雨恩来为你点播一首赞美之泉的《叫我抬起头的神》。
耶和华是我的主，你不知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你不知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惊奇，你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四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我的帮助是耶和华，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至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真，你不知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惊喜，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四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四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生虽然有哭泣，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
一生虽然有哭泣，
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
赞美之泉的叫我抬起头的神，这也是雨恩重新开始播放清单当中的一首歌哦。在沮丧或是觉得软弱无力的时候，往往啊，我们都太过在意专注于自己的表现还有所做的事情，而忘记了一切都有神的同在。在许多的攻击、困难和挑战当中，耶和华神是我们四维的盾牌，当我们觉得羞愧难当的时候，他是叫我们抬起头的神。仰望天父的帮助和带领，前面会有新的可能哦。和你分享这首诗歌，就像前几周分享的 Nobody 一样，重点不是我们，重点是天父。把焦点定睛在神的身上，天父他就可以使用我们，借着我们完成许多意想不到的事哦。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点播， 不知道你在工作当中或是在社团团体当中会很常需要开会吗？开会的效率如何呢？会不会有超时或是无法结束的时候呢？今天的职场充电桩，张赞要和你分享的主题就是公司总是在开没意义的会怎么办？一起来收听。
嘿，忙碌的你，让脑袋 reset 一下，一起成为更有力量的专业工作者。职场充电桩，欢迎收听职场充电桩，我是张赞。在知识工作当道的年代啊，开会已经成为许多公司的必要之恶，无穷无尽的会议呢占据了大量的时间。但是我想最痛苦的就是你开了很多会，但是都没有什么意义。你会不会也常常在想，如果不开会，把开会的时间拿来做真正该做的事情，哦，那工作应该会轻省很多吧？放心哦，你并不孤单。面对这种开太多会，而且都在开没意义的会的情况，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一集呢，就提出两个建议给你哦。第一个建议，可以研究一下自己喜欢的开会模式。既然开会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那怎么样开会才会开得更好、更有效率、更有意义呢？好消息，很多的国际大公司都有公开他们的开会模式。这些模式呢，不一定完全适用你的公司，可是却提供了我们很多的可能性，让我们有更多的创意来找到更好的开会模式。很多时候啊，我们以为只有开会或者不开会两种选项。错了错了，开会可以很有趣，开会可以很迅速。好比说，我之前看到亚马逊公司 Amazon 他们的其中一个开会的模式呢，就是每一个人的会议资料只能够写一张 A4 纸。你没听错，只有一张 A4 纸，多了也不行。而且呢，是让大家默默的先阅读完这一张 A4 纸，如果没有问题就直接散会。哇，是不是超酷的呢？当你去研究、去搜寻自己喜欢的开会模式，也许啊，你会发现原来开会是可以非常有趣，而且再次爱上开会呢。第二个建议就是，改善开会就要从自己做起。如果呢，你不是主管或是会议的发起人，可能很难一次大幅度去改变开会的方法或模式。但我相信啊，一切的改变还是要从自己做起的。在原本的开会模式下，你唯一能够掌控的不是别人，就是你自己。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一场会议好像没有意义，那你可以反问一下自己，诶，怎么做可以让这个会议更加有意义呢？也许是在开会期间呢，你就举手发问，可以活络一下气氛。也许是在临时动议的时候呢，你提出一个让大家耳目一新的点子，诶，可以激发团队的士气。相信我，一定有什么事情是你现在就可以做，而且可以让会议变得更加有意义的。今天张赞要送给你的经文在诗篇37篇第7节，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经文呢告诉我们要默然等候神，神要做事的时间跟我们自己的时间表常常是不相同的，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坚定的信靠，耐心的等候。等候当然不容易，但是呢，要改变公司的文化就是需要等候。公司的开会模式呢，早就行之有年了，所以要改变的路也一定会需要一些时间。祝福你可以找到更有意义的开会模式，而且成为公司当中的清流，把改变的力量带入你的职场。我是张赞，职场充电桩，我们下次见咯。
谢谢张赞的分享。开会当面讨论一些的事情，宇恩觉得是好的。当面的沟通总是比较清楚、直接、有效率。但是如果太常开会，可能就会降低工作的效率了。张赞的建议是可以研究自己喜欢的开会模式。宇恩就想到在疫情的时候开过一次的线上会议，是在教会当中的传道带领的， 我们讨论关于教会的频道视频制作的新年度的企划。那传道他就请各个系列的负责人事先预备好内容，缴交简报，也让彼此都看过别人的报告内容。所以开会的时候，除了简单的汇报，也留了一些的时间讨论，还有脑力激荡，让我们可以确认一些需要讨论的部分。宇恩觉得啊，用倒数来掌握每个人的发言时间，有助于大家可以精简精准的发言。当然我也很佩服传道他作为一个带领者领袖的角色，他知道要如何的收尾，把大家发散的想法脑力激荡的这个过程啊，统整收尾出一个结论，还有可执行的方案。以前的宇恩很喜欢当文书，我喜欢写会议记录，帮助大家把讨论的重点写下来，并且可以具体的执行，这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因为我觉得自己就是比较没有太多的想法嘛，那如果可以有另外一个角色，就是帮助大家记录，那我觉得也很棒。但到了后期也是会有一些需要主持会议或是带领讨论的时候啦，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新的学习了。张赞他也建议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积极的开会者，积极的预备，也积极的回应，带动氛围。求天父赐我们智慧，知道在每个角色上面可以如何有最好的发挥和回应。有的时候啊，一个会议或是讨论或是演讲，它有没有意义，其实也看参与者的心态。一个预备好的人啊，总是能够有所收获或学习的。毕竟有可能也是反面教材嘛，提醒自己不要怎么表达，或是不要如何说话，要用一个大家能够理解或是能够投入的一个方式。接下来为你点播的节目是由张文亮教授、张文亮老师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你有想过为什么人类会有两只眼睛吗？并且两只眼睛的距离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如果我们没有眉毛和眼睫毛的话，那人类的生活视力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吗？十万个为什么的宇恩又开始了。今天要听的故事呢，这个人就曾经问过这些的问题。结合视觉艺术与物理学的光学大师布鲁斯特的故事，一起来收听。
他的谈笑风生使人的生命向上提升，他的文章总能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欢迎收听由张文亮教授所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是张文亮教授。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科学史上非常独特的一位科学家，光学大师布鲁斯特。他也是普世第一部立体摄影机的制造者。布鲁斯特是历史上最奇特的老师之一，他本来是要到教堂去当牧师的，后来他看到当时偏差的儿童教育，他留在课堂里当老师。在布鲁斯特的课堂里，所有的教材都是日常的小东西，却给学生带来无限的惊奇与启发。例如，布鲁斯特用肥皂泡泡来教光的折射，他用吹气球来证明气体的运动，布鲁斯特用放风筝来显示风的浮力，他用日晷来追踪太阳运转的角度，布鲁斯特用六片的玻璃组合制造万花筒，他用水车的转动去计算能量的转换，布鲁斯特用几块的磁铁让铁钉去叠罗汉，用这个小实验的教育方式来教导孩子电磁学。后来举世的中小学教育都来仿效布鲁斯特当年的教育。更特别的是，他为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他还设计并且制造出全世界第一部的立体摄影机。他这部摄影机能够拍出三度空间的照片，他也制作了第一部的立体电影。 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做《鸡是怎么孵化的》。今天许多人在科学的博物馆或者是儿童的游乐场看到二度空间的荧幕上有个立体的恐龙从山洞中冲出来，或者是快速的战斗机在山谷之间彼此互相追逐，或者是探险队的队员进入火山的岩浆之中，哇，多么的真实与刺激。但是请不要忘了，这些立体动画的电影都是最新以教育的一个老师布鲁斯特首先想出来以拍出来的。对于学艺术的人的 David Brewster 布鲁斯特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对于爱看立体动画的孩子也可能根本就没有听过有布鲁斯特这一个人。但是布鲁斯特在光学里面那可是响叮当的科学大师，在物理课本上以偏光器分析金属矿物的特性，这个是布鲁斯特开始的。他在光学仪器里面加上滤光器的制作，可以让光在不同材质表面的反射系数，并且跟偏光的关系来了解物质，并且他也首先定出物质的左旋光特性与右旋光的特性，这东西成为化学上鉴定物质很重要的，以左旋跟右旋来做判断。这些都是布鲁斯特首先提出来的科学的论点。布鲁斯特的一生一共发表了400多篇光学研究的报告，并且他以杰出的光学研究在1815年被选为英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他在1831年被封为杰士，在1859年被选为非常著名爱丁堡大学的校长。实在很难想象一个德高望重的物理学术泰斗去搞什么立体摄影艺术，去跟一堆不太喜欢上课的学生混在一起。这是布鲁斯特一生最迷人的地方。他在《立体摄影机》这本书上他写道，科学能以精确的方法去捕捉艺术的神韵，艺术能以深恋的情感去表达科学的发现，当这两者结合时，大自然会成为让学生认识耶稣基督最好的教室。当我们打开世界地图，在英伦三岛上，我们可以走到苏格兰，沿着苏格兰的中央山脉南下，会看到一条名叫迪维河的小河，这里是以前罗马帝国时代罗马大道的末端，过了这里就是刀剑与骑兵难以攻下的天险。罗马帝国衰亡之后，15、16世纪英格兰与苏格兰也在这条小河的交界之处有一场非常惨烈的战役。苏格兰虽然被打败了，但是这里的苏格兰人仍然是以豪放、热情、勇敢而著称。只要高地的风笛吹起，满山遍野的牧羊人又会聚在一起。1781年12月11日 David Brewster 就是生在迪威河旁边的小小的镇里。布鲁斯特从小就展露一种特殊的观察力，有一天老师带着他跟几个同学到博物馆去看画，大多孩子都说画好好看哦，布鲁斯特却指出其中一幅人物说这一幅画错了。博物馆的解说员吓了一跳，他很少听到有人敢这样讲，何况对方只是一个小学生，为什么呢？解说员就问道。布鲁斯特就说，因为从脸的角度来看，那个画家只能画出那个人的嘴巴、鼻子、眼睛，但是从这个你看他，你无论怎么看也看不到他的耳朵，所以耳朵应该在这幅画里面不应该呈现。解说员只好这样说，也许 那一个人的耳朵特别大，所以会被画家给看到。布鲁斯特依然不为所动，他提到耳朵到眼睛的距离比眼睛到鼻子的距离要长，你看他的鼻子是画在这个位置，耳朵就不应该在离眼睛那么近的地方出现。其实布鲁斯特讲的完全正确，他后来又指出一幅世界名画画的完全不对，因为羊的骨头粗细有一定的排列，所以羊的骨头会有一定的排列，那么外表羊就不会有这种起伏的体毛，他从骨头去推演那个羊的毛。这个画家以为羊的毛是毛茸茸的，这个画家工艺一根一根毛纤细的呈现，却在整片毛的形状上画家疏忽了。布鲁斯特是让许多画家心中胆寒的学生。后来布鲁斯特进入爱丁堡大学就读，还好布鲁斯特不是读艺术学系，他读的是神学系，因为布鲁斯特他想成为一个牧师。他在读大学的时候，他认识一个画家名叫汤姆逊，他们经常一起讨论信仰与艺术。布鲁斯特后来写道，全世界最优美的几何图形就在我们的周围，从叶子的网脉、花瓣的边缘、蜗牛背的图案、树皮的纹路，上帝一定是一个最伟大的雕刻家，艺术灵感的泉源。艺术是上帝放在人心中最深的逻辑。布鲁斯特开始研究摄影，因为布鲁斯特写道，有了照相机就可以拍下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想知道的，大自然的每一个细节都可以拍到。后来想当画家的汤姆森反而去当牧师，而想当牧师的布鲁斯特反而去从事摄影的研究。布鲁斯特又写道，摄影是静态的艺术，能够在瞬间捕捉到大自然的风采。布鲁斯特花许多的时间去摄影石头的纹路、蕨类的叶子以周遭的大自然。不同于一般的摄影家，布鲁斯特注意相机的镜头，他经常咕噜咕噜道说，为什么没有一种相机能够像眼睛一样拍出立体的影像呢？他的想法引来周遭的嘲笑，拍立体的影像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你怎么会有这种愚昧的妄想呢？这是别人对他的回应。布鲁斯特的答复是，那是个人的艺术品味不同罢了。为了这种独特的艺术品味，布鲁斯特转而研究光学以人的眼睛的结构，他希望能够拍出以眼睛所看的一样的立体照片。布鲁斯特不是活在自己梦想世界的人，他也注意到19世纪的初期所流行的教义世俗化运动，这个运动的基本看法是认为信仰是主观的，那教义的科学才是客观的，因此教义不谈信仰。布鲁斯特写道，信仰是人类的价值，是人类抉择的中心，教义如果是以铲除信仰，那么叛逆就会跟着被取代进来，最后引进的是道德的沦丧以犯罪的浪潮。我在教义事实化的运动中，我发现牧师已经是成为边缘的人物，除了教堂之外，牧师对于大众教义的功能已经被抽离殆尽，因此我决定要投入这场战役，成为一个老师。布鲁斯特把他读到的科学的见识、艺术的爱好以对于正确教义的负担结合在一起，他成了当时课堂上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听啊，布鲁斯特的上课内容是这样的，各位同学们，为什么上帝造人的时候是给人两只眼睛而不是一只眼睛呢？底下的学生一片的茫然，因为很多人用了一辈子的眼睛也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布鲁斯特在黑板上画的两点代表人的眼睛，以眼球为中心画出了一个视觉的区间。他喜欢用画来教课，有时候还边教书边在黑板上画他所喜欢画的漫画。布鲁斯特继续说道， 假如我们所看的物体的正面，你会发现左眼的视觉区是涵盖正面以正面左边的范围，右眼的视觉区是涵盖正面以正面右边的范围。因此上帝给我们有两只眼睛的好处，是在看物体的时候，除了看到物体的正面以外，同时可以看到左右两个侧面，这使我们看东西会看得更立体。底下有学生反问到说，诶，老师啊，一只眼睛也可以看得很立体啊。老师答辩说道，诶，不一样，左眼可以看到右眼看不见的死角，右眼也可以看到左眼看不见的死角，因此两只眼睛看物体的立体感优于单眼。学生又反问，但是越远的物体，即使人有两只眼睛，不是以一只眼睛所看的一样的平面吗？布鲁斯特回应学生，那是不一样的平面，左眼会看的平面右眼也会看到，所以当一只眼睛的视觉衰弱的时候，另外一只眼睛会自动的进来补强，这就是双眼视觉的好处。难怪在大自然里很少有一只眼睛的动物。再量一量两眼之间的距离，你会发现如果这个距离太窄，那两个眼睛就跟一只眼睛的功能是一样的。两只眼睛的距离如果太远，那两只眼睛就各看各的，也失去了彼此视觉互补的功能。所以我们两只眼睛的距离是恰到好处。这种上课教材的内容大概现在已经很少人听到了。布鲁斯特还继续的深入，人的两眼之间有一根逐渐高起来的鼻子，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设计，没有一个人能够用一只眼睛同时看到自己鼻子的左端，又看到自己鼻子的右端。因此我们的鼻子有视觉上游标尺的对准功能，这提醒我们，一个人如果经常使用右眼，他就经常看到他的右鼻；一个人如果经常使用左眼，那就会经常在眼前出现左边的鼻子。因此鼻子是成为眼睛视觉的矫正。布鲁斯特的科学艺术的教育法，就连鼻子的位置都可以拿来教。布鲁斯特他还讲眉毛，他说道，眉毛为什么要长在眼睛的上眼，其实那是非常好的位置，一方面可以挡住头上所流下来的汗水，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眼球再怎么往上看也不会看到我们的眉毛，并且眉毛绝对不会挡住我们的视线。我们的眼睫毛的位置也很正确，可以拦住灰尘不会掉入眼睛，却又不会拦阻我们眼睛的视线。1840年布鲁斯特发表了一篇非常著名的研究，由双眼的视觉而知道距离，他进而由视觉的功能来制造历史上第一部的立体摄影机。他仔细的研磨两个曲率、焦距、反射力完全一模一样的镜头，当作立体摄影机的两个镜头。他发现要制造完全一样的镜片是非常艰巨的事，但是人在出生的时候竟然有两颗完全一样的眼睛。哇，他说了，一个人从出生就有两颗完全一样的眼睛，是一件多么值得感恩的事情。布鲁斯特将两个镜头的折射光投射到同一张底片上，就能够拍出立体的照片。不同颜色的光有不同的折射力，三度空间的照片与一般的照片不同，有不同颜色的光折射之后产生的相位差，因此当人戴上一种特殊材质的眼镜，就可以把这个相位差透过人的视觉而看出立体的影像。1849年布鲁斯特制造出第一部的立体摄影机。 布鲁斯特在科学上杰出的贡献掩盖了世人对他个人生活层面的认知，在人看起来布鲁斯特逐渐的有名。他从1838年就当著名大学的校长，但是他仍然研究儿童科学教育的器材，例如他用六个不同角度的镜片来组成一个万花筒，他也为灯塔建造亲子的透光玻璃，他也用两三片不同偏振光的新薄片来组成隔绝水平方向的光线进入，留下垂直方向的偏振光。这种组合的镜片我们现在称之为太阳眼镜，他是全世界第一个制造太阳眼镜的人。布鲁斯特除了研究光学，他也为学生写文章。19世纪的牛顿传记，历史上第一本牛顿传记是布鲁斯特所写的。他曾写道，有人以为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所以没有什么人的看法是绝对的正确。讲这种话的人完全不明白看法是怎么一回事。眼睛的看法不是这样的，左右两眼除了各有所看之外，更有许多的重叠，如果没有这些重叠，人是会错乱的。1868年的2月10日布鲁斯特病逝于校长的位置上。他晚年的时候写道，如同是一幅立体的图像，是两个不同的角度的图像拼出来的。上帝带我经过死荫幽谷，我也走过丰盛的宴席，反如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遭遇，但是拼在一起。上帝恩典的眼镜就由立体性的呈现而看得出来，因此我生命里面的凹凸坑谷原来是为了填满上帝的恩典。亲爱的主耶稣，我仰望你。我认识布鲁斯特是在牛顿的传记上，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有趣的作家。我自己深深的喜爱他的著作，他所写的牛顿传我前前后后读了30年，我现在还是喜欢读。他的很多独特的教育的观点现在几乎没有听过。哇，他在有那么高的杰出的成就，他竟然在晚年的时候说那死荫的幽谷和丰盛的宴席好像是人生的凹凸坑谷，补上上帝丰盛的恩典。谢谢主，我自己也学光学，我自己也喜爱光学，我自己深深的喜欢摄影，我才体会到这个背后把摄影机跟人的视觉、人的眼睛的创造可以一起的来组成，而是所看的形象能够留下来。谢谢主，有这么多这么认真、这么有趣、这么幽默、这么具有创意的一个大学的校长，爱丁堡大学的校长，留在儿童的教育里面，为了改革当时世俗性的儿童教育，而如今的儿童教育更是世俗，更是低水准，更是败坏了许多孩子从小学习的意愿以那单纯的心灵。在19世纪的初期，布鲁斯特有一个呼召进入儿童教育，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的情况更糟糕，我们更需要有人进入儿童教育，给儿童教育那幽暗的丛林带来一片上帝真实的光，让孩子认识每一个孩子生命是何等的有价值，让孩子认识即使他的鼻子会高高的凸出来也是有上帝的美意，让孩子认识他的耳朵跟眼睛的距离是一个奇妙的设计，让孩子认识两眼当间的距离是一个巧妙的长度，让孩子认识眉毛在眼睛的上面是个巧妙的安排，让孩子认识他的眼睫毛能够挡住灰尘跟汗水又不会挡住他的视线。哇，他写了好多好多非常的奇妙的上帝的创造，而现在完全不留在任何的一本的课本的里面。这世界上是不是有需要有个地方再来重新的呈现他当年有趣的教学，无论是在文学上或是在广播上书籍上， 能够有个机会来呈现上帝奇妙创造的美意。谢谢主，他做到了，而他也启发了我个人在台湾大学的教义，也启发了我常常在问小孩子，也问我的学生说，眉毛为什么在眼睛上面。谢谢主，认识上帝会使这个大自然变得更值得感恩，更有趣，更是幽默。我谢谢主，愿有更多的老师被开启，愿有更多的学生不要在这种世俗化的教育中而被打败。上帝依然有拯救，值得我们的信靠。我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到清晨的日光从高天淋到我们，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中的人有光照耀他们，盼望代替绝望，平安代替恐惧，医治代替疾病，拯救代替灭亡，我们欢欣喜乐来迎接崭新的时刻，因为耶稣与我们同在。耶稣是光，世界的真光，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耶稣是光，世界的真光，照亮一切的世人，是我们的荣耀。与我们同在。
要高声颂扬，来尊主伟大，仰望耶稣荣光，永恒安定的力量，一生我的救主为乐。
生命河带来的世界的真光，谢谢文亮老师的分享。本来要去教堂当牧师的布鲁斯特，却为了当时偏差的儿童教育，留在了课堂里当老师。对布鲁斯特而言，这是一场战役。或许你没有走上自己本来期待的职业道路，但会不会有可能上帝也带领你投入了另外一个战场，另外一个战场，另外一个战役，为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在打拼呢？布鲁斯特写道，全世界最优美的几何图形就在我们的周围，叶子的网脉，花瓣的边缘，蜗牛背的图案，树皮的纹路。上帝一定是最伟大的雕刻家，是艺术灵感的泉源。艺术是上帝放在人心中最深的逻辑。哇，上帝的创造真的好奇妙哦，如果我们不去细想，就会错过赞叹的机会了。刚刚的分享当中也提到了两只眼睛的距离啊，恰到好处，睫毛和眉毛也不只是为了漂亮而已啊，是为了要保护眼睛呢。今天照照镜子，看看上帝奇妙又美好的创造吧。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第三个节目点播，是我们阳光乐观的计程车司机小巴司机乐师傅主持的温馨接送情。今天乐师傅要和你分享的故事是运送物资到偏乡，一起来收听。
一位师傅日夜穿梭在都市丛林，听着乘客的许多故事深情。这一刻邀请您行动暂停，让乐师傅帮你发动生命的引擎。
我是乐师傅，今天不给您说载运身心障碍乘客们的故事，我要来聊聊带物资的故事。什么是带物资？它不是一个人名，它是一批货物， 那么就请慢慢听我说来。在我还没有开始担任无障碍驾驶之前，有一两年我在一个非盈利组织工作，也就是所谓的协会。这是一个由基督教会发起的家庭协会，那么总会设立在台北，其他的在新北的永和啊、金山啊，还有花莲市，还有花莲的玉里镇、台东市都有工作小站。在小站里呢，都有一位、两位伙伴担任负责人，多半是夫妻档，也有几位呢，就是单身一个人在那里工作，但是配合在地的志工一起来负责规划及执行不同的方案任务。今天会特别聊到的是花莲那边。如果您有去过花莲的玉里，然后是从台北或者高雄出发，您就知道这个地方几乎是台湾最花时间的地方，因为它就在中间，也就是台湾的正中间。但是宜兰、花莲、台东它没有高速公路，所以到那个地方要坐火车比较方便，可是这火车坐下来都要四五个小时。在这里呢，为什么会有比较多的工作，是因为我们这个协会的发起人当初在那边生活，所以已经在玉里这个地方训练了几位志工跟伙伴，他们长期的配搭关怀一些需要帮助的家庭。那么是什么样的家庭呢？就是所谓接近贫穷但是还没有办法领到政府补助的这种家庭，我们叫做近贫，接近的近，贫穷的贫。所以生活上有一些困难，有的家庭是因为男主人手术失败一时无法说话，也有的呢是喝到了假酒身体变差了无法工作，他们都暂时失去了工作能力，而另外一半呢多半就在照顾这一个生病的家人，所以呢不能稳定的工作。但是家里可能都有孩子，也有基本的水电吃饭这些开销，所以生活上非常的困难。关键就在他们有一栋自己的房子，所以在政府的规范里面，他们不能够去申请所谓的低收入户补助。那么还好，我服务的这个协会啊，就有一个办法，就是由我们在北部的这些伙伴们向自己的教会朋友募集家里面的二手物资，包括干净的衣服啊、首饰配件啊、不需要插电的生活百货啊等等。这样的东西在大城市里面家家户户多少都有一些，你丢了可惜，不丢又占空间，所以我们鼓励他们捐出来，我们就送到这些偏乡。然后呢，偏乡的工作小站再按照需求分别的又分给像我刚刚讲几个家庭，让他们去做什么，在自家门口摆上一张桌子或是柜子，就来做跳蚤商店。价钱呢就由他们自己来拟定，可是我们有约法三章，不能够把价钱定得太高，免得人家说话，所以我们会建议他定在100-200或者铜板价，让这些家庭呢可以方便的进行一个销售的动作。那么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左邻右舍看到了他们在卖跳蚤商品，就会多多来互动、参观、购买。那第二个呢，因为要介绍这个商品，所以这些所谓的有生病的家庭呢，他们可以在有精神的时候打开这个店， 然后呢介绍这样的东西，说说价钱啊，让他们去做买卖，所以就会有收入。能够多不多，但是在开销上一定给他们了一定的帮忙。所以你知道吗？几个月工作下来，我刚刚讲生病的朋友不能说话，他因为慢慢的复健跟练习，还有医院的开药啊、治疗啊等等，他恢复的速度让医生都觉得很惊讶。那位喝假酒身体差的朋友，也是因为医生的治疗开药，他很准时的吃药复健，然后呢再加上这一点点的动力，他去卖东西，所以呢恢复的也非常的好。那么我呢，就曾经有几次是开了自己的车辆，载满了物资，我们就从北部大城市出发，一路往东南开下去，分别送到这两三个小站，大家经验交流，同时进行。每一个小站呢，再继续去关怀他们当地的重点关怀家庭，彼此也分配到物资，我们也去拜访他们。就这样的一个交流，他们都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工作的模式。如果您在我们本地北部生活，你一定知道东部那个环境，大部分人会讲说好山好水，但是好无聊，因为除了务农或是有基本的工作外，很难有大的赚钱机会，有的时候连生病要看医生啊，这医疗资源都不像城市这么丰沛。所以有这个机会，我们能够配合当地的工作小站去帮助这些近贫家庭，给他们一些资源，我们的伙伴都乐见其成。而我们呢，在北部的人，有的时候东西募集得很顺利，物资很多，那我们就请货运公司帮忙寄下去。如果东西不太多，但是我们又刚好要下去有一些讨论啊、开会啊、关怀啊，那我们就可以自己开车下去。重点是这些被帮助的家庭越来越好，我们就很开心。你知道隔了一年，我刚刚讲那个喝假酒身体生病的朋友，他太太是一个家庭理发师，原来家里就摆放了两三个座位，可以在社区里面做剪头发的生意。后来就是先生生病了，常常需要看医生休息照顾，所以那个太太没有办法整天工作，但是因为复健的过程良好，加上他们家有了这个生意的工作机会，所以他们自己恢复健康之后，他们自己继续发展，他们把自己的车也装满了这些物资，再从东部的平地开到高山部落去，去分给他们认识的远亲好友。如果说是太小的玩具啊、玩偶、布娃娃了，或是实在不好再开价的东西，他们直接用送的。那么至于要买卖的部分，他们基本上都是定铜板价，就卖给高山部落的住民朋友，充分达到了物尽其流的目的。您听了以后是不是觉得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但是很正面呢？后来我离开这份工作的时候，偶尔还是会跟东部的伙伴们联络，他们有的时候有新的方法，或是有不同的想法要去做不同的专案，譬如说他们那边很多是老一辈照顾孙子孙女，因为要让儿子女儿到大城市工作，但是阿公带小孙常常就会有沟通上的一个障碍，所以我们这些小站继续去做隔代教养的功课，让阿公阿嬷有一个社区工作的环境，来学习一些美术啊、画画啦、唱歌啦，或者是知识啊、学习电脑啊。 那么他们的这个孙子外孙回到家里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反而阿公阿嬷这时候可以帮忙了。事情说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这样的小型协会运用大城市家庭的多余物资跟一些所谓的资讯方案，然后运用之后去帮助偏乡部落的家庭，是件分外美好的事？我虽然只有短短的时间在那里工作，送物资下去也是一两年才一次，可是听到被帮助的朋友们自己已经恢复了一个社交并且工作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心中获得的满足比我们的单位发奖金还要高兴。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也许您就可以在自己的社区同事家的周围就来发现这样需要被关怀帮助的家庭，您只要想一两个方法也许就可以帮助到他们。让我们一起来试试看，使我们的社会更有爱，彼此之间更能互动，这样不是一个更健康美好的社会环境吗？好了，今天温馨接送琴的故事就跟您聊到这里了。我是乐师傅，我们下次再见咯。
谢谢乐师傅的分享。人得帮助的满足感啊，大于金钱所带来的。我想乐师傅他再送的不仅仅是物资，也是一份祝福，一份爱，是带给一家人甚至许多不同家庭的希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您，您的创造奇妙可畏，您造花草树木如此美丽，您创造我们也是如此奇妙，我们要赞美您。愿您帮助我们昂首阔步，在您所打发我们差遣我们去的战场上靠着您征战得胜，成为祝福。您是叫我们抬起头的神，也是我们四维的盾牌，随时的帮助。愿你帮助我们每天都有最好的休息与高品质的安静时间，能够回到你的面前重新得力。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i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放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正在收听的你，带着天父的爱与光走进你生命当中的战场，加油咯，我们明天见，拜拜。
盼望代替主